Yes, bye.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信息呢，是神的救赎计划必定会实现。许多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退休计划，都有自己的人寿保险和医疗保险，许多的父母也都为自己的孩子买了教育基金啊，为他们将来上学做一些准备。天父也是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永生，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恩的计划。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会有自由意志，会犯罪，神就让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与父神和好，得到神的救恩。在耶稣降生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这个民族，并赐给他们律法和他们立约，希望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可以让世人能够认识神，归向神。非常遗憾的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让神失望，他们常常以神的选民自居，而且很轻视外邦人，称他们是外邦人啊。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没有遵守神的要求，也没有相信神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他就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问题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有没有听到神的话呢？使徒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他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由摩西说，我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他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先知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从保罗的话中，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有人给他们传福音，有人教导他们律法，他们不是没有听见，他们听见了，但是他们没有遵行，没有相信。所以说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他说断乎没有。所以说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们很多人他不明白律法、信心、基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信他的人都可以成为义。他们也不知道律法是一个迅猛的师傅，可以引导他们到耶稣这里来因信成义。整体而论，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获得救恩，是由于他们企图以行为成义，拒绝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而我们外邦人获得了神的义，是因为我们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但是神对外邦的救赎的计划没有因为以色列的不信就终止落空，神的救赎是从以色列民开始，转向外邦人，最后再回到以色列民族，使万民都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的十一章，他把罗马书前面的一至十章有关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事情串起来，然后把因信称义这个主轴放在里边，他也来帮助我们来相信神救赎万民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求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1章。你打开你的圣经，弟兄呢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呢读一遍。罗马书11章第1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如今也是这样，照样说还有存留的余数。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成了玩意古化的。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引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励他们发奋。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若他们被丢弃，田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若有几根枝子被遮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若说那枝子被遮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份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说感谢神他的话语。这个十一章呢，可以说是把前面啊1到10章啊一起来也做一个总结啊，我们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首先呢，我也从这段经文当中呢给大家来思想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神没有完全的弃绝以色列人。那第二呢，那我们就应当为以色列人的救恩来祷告。然后我们会看到神以他的怜悯来救赎每一个人。首先我们来看啊前五节经文。在这里，在前五节经文当中，保罗从他自己从啊以利亚先知的经历和保罗那个时代那些被拣选的许多犹太基督徒，他告诉罗马的教会，神没有完全弃绝以色列人。那首先我们就看到保罗啊，他说他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便雅悯支派的，说他是被神呼召做主的门徒，做主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说他是被神所拣选。那么在下边呢，他让我们看到在以利亚那个时代，亚哈王大力推崇巴利崇拜，所以以利亚先知曾一个人来对付400个假先知，后来受到了王后耶洗别的追杀。那这个时候他就向神抱怨说，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怎么向他说的呢？神对他说，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事实上在保罗的时代，也有许多的人是信耶稣的，信主的，除了跟过耶稣的11位使徒之外，像马可，耶稣的弟弟雅各，都是信主的。耶路撒冷初代教会在彼得讲道之后有3000人信主，后来又有5000人信主，那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在保罗的传道时间，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先去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再转向外邦人，就说当时就有很多犹太人跟他信了主，这都是神所存留的一个余数。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我们知道信心和行为它是对立的，但是神的恩典呢，它也包括了人的信心，恩典和信心呢是分不开的。但以弗所书2章8节就告诉使徒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得信，救恩出自神拣选的这个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我曾经讲过，什么叫做神拣选的人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蒙神拣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蒙神拣选。那接下来呢，使徒就用了3段旧约的经文呢来解释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以色列人顽梗不化。在11章8节里面，他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他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那这段经文呢，他引用的是旧约的申命记的29章24节和以赛亚书的29章9至10节。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说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的众仆人并他全地所实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还没有 使你的心明白，你的眼看见，耳朵能够听见。那在以赛亚书的29:9，他就说，他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饮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封闭他们的眼，蒙他们的头。他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眼就是这个先见。在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表面上去看上去是神让他们给他一个昏迷的心，神不让他们看见，而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昏迷的心它指的是个麻木的灵，失去了属灵的敏感，以至于他眼睛看了也看不到，听了也听不到，这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信神的话所造成的。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这些经文在福音书里面经常的出现，它引用的是以赛亚先知的书啊，6:9-10啊。为什么福音书要引用这些经文呢？因为当时它见证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属灵的盲目，不领受主耶稣的信息。所以说什么叫做属灵的盲目，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根据以赛亚书29:9，他们醉了却饮却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饮浓酒。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属灵的盲目是自我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对神的话可疑的推诿，是满不在乎的一个拒绝。就像一个识字的人，他不愿意打开书来读，就像一个不识字的人，他也不愿意寻找别人来帮助他明白这个圣经的话。所以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属灵的盲目是自己选择，第二个原因，属灵的盲目是神对他的一个惩罚的一个结果。在以赛亚书29:10，他说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封闭你们的眼，蒙蔽你们的头。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既然你不想明白神的话，你不接受神的话，你不去寻求神的话，那就神就让你麻木。所以这就是一个审判啊。所以说属灵麻木的人，你会变得更加的属灵的麻木，因为神不会再给你机会。有些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没有成为一个蒙拣选的人，神就使这些不信的人就心硬，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不信的一种审判和惩罚。这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屡次施展大能，可是法老的心始终就是心硬，不相信神。所以说从第六灾开始，神就圣经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句话前面没有出现过啊，以至于到十灾他心到一个程度，神就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神不是没有给他机会，是神了给了他们机会了。同样的是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神不是没有向他传福音，耶稣就在地方天天给他传福音，可是他们就是执迷不悟，属灵的麻木。说今天我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要在属灵上变一个麻木的人。当神的话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有属灵的那种锐具啊，属灵的敏锐啊。那接下来呢，使徒呢就引用了大卫的诗句，这是在诗篇69:22-23里，大卫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腰呢，有时就是背，弯下他们的背。我们就看到网罗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捕鸟的一个工具。这个基建呢，是一个捕捉这个野兽的一个器械啊，那绊脚石呢，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这里面讲到了就是啊，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啊，做他们的报应。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平行的结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神借着摩西的律法、以赛亚先知的书 和大卫的这种权威啊，他们在旧约里面是权威的人物，记住他们的话来证明以色列人是信应的一群人，他们不愿意来寻求神，不愿意来悔改。我呢找了一些数字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国家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多少。那这是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一个统计数字。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整个全国的人口呢是965万，其中呢犹太人呢是710万，阿拉伯人呢203万，还有其他的族裔呢是51万。那在这些人口当中，全国的基督徒总人数是18.7万人，基督徒的比例是 1.9%。 那其中犹太人他的基督徒的人口呢少于46.6万，所以他的基督徒的比例呢是少于 0.65%。 你知道什么叫未的之民吗？未的之民是少于 2%， 说整个犹太民族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是属于未的之民。 OK， 那你看阿拉伯人，阿拉伯的基督徒的比例都很高的，它是 6.9%。 所以说犹太这个民族啊，它是未的之民，它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的一个关注。那我们呢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些犹太民族呢？那迄今为止我们教会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什么行动吗？对他们有没有为他祷告呢？我想的就是首先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来祷告，帮助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帮助他们改变对耶稣的一个态度，也许祷告是最有效的方式，或者去宣教也是可以的。说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第二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说神没有放弃他们，神一定要救他们到底，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的救恩来献上祷告。在第11节，保罗说：“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摩西临死之前写了一首诗歌，就是记载在《申命记》的32章，其中21节他说：“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动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称为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动他们的怒气。”那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11章11节就引用的申命记32章21节的这个经文。那同样是这些经文呢，在罗马书10章19节保罗已经引用过一次了，这些经文呢是很重要的。神是从前的不成为子民的外邦人啊，蒙受神的祝福成了神的子民。神是那个无知的民，是外邦人，凭着信心接受了福音，承受了救恩，就是因为这些外邦人得救这件事实，要激动他的同袍来发愤回转。接下来使徒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前面是跌倒啊，过失啊，失脚，缺乏，这都是指的是他们是拒绝福音的。这个地方他们这个词呢一直连续出现，说这不是指的单个的一个犹太人，他指的是整个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不是说单独指某一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拒绝了福音。那但是有一天神说何况他们的丰满，有一天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会接受福音，这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件事情。神用外邦人啊来激动他们，就是保罗为什么对外邦人说这些话呢？因为保罗很可能是了解到当时在罗马的教会，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呢对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呢有点轻视，因为他们那时候被这个罗马的皇帝赶到外边去， 他们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所以说呢，当他们从外地回到罗马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原来的财富都被人抢了啊，他们受到了很多的逼迫。所以说这些外邦基督徒呢，可能是对他们有些轻视。说保罗呢，就接下来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就在告诉他们说，他说我身为一个犹太人啊，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呢非常的敬重我的职分啊，他说我今天现在所做的这个传分的工作，不是单单是为外邦人的，也是为我的同袍啊。所以说我呢要激动我的同袍呢来相信耶稣啊，让他们看到外邦人能够相信神的救恩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回头啊，他会促使他的同袍就这样来思想，为什么外邦人能拥有神的祝福，我身为犹太人我就没有呢？所以说当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激励之下，当他承认了耶稣是弥赛亚，领受了他所带来的一些祝福的时候，那就是以色列复兴临到的时候。当以色列复兴临到的时候，他给带给世界的祝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是难以用这个语言来形容。所以说保罗在十五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什么时候才能够被接纳呢？我认为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会被完全接纳，他们那个时候会接受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他们又回到神的身边。这里的这个死而复生这个词呢，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带有这个地方是有争议的。这死而复生呢，它不是指死人复活，它应该指的是以色列全家归信基督，得到了神的那个新的生命，以及他的复兴之后为整个世界其他的民族带来的那种属灵的一种福气。所以说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呢，是比较全面的。那保罗接下来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以色列全家归信主，这是不是一个梦想？他有没有可能会实现呢？就下边要经文要告诉我们，他从神的旨意方面做了一个保障。他下面他说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什么叫做心面呢？这个词呢是出现的是民数记的15章17节至21节。当时以色列人呢以初熟的麦子磨成面做饼献给神。那保罗就认为呢，这块饼献给谁呢？就是整个饼呢成为一个圣洁。所以说当我查考心面这个词的时候呢，它在福音书里边，在罗马书里边，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呢，它都是指的那个初结的果子或者初熟的果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心面呢，这个希腊文单词呢，它可能是指的那些承认耶稣为弥赛亚为主的那些以色列人。那这个树根和树枝又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来说，树根大家普遍的认识就是说指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约瑟他们。这个树枝呢指的是基督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如果是说这个心面啊作为一个圣洁的，那整把面也作为一个圣洁的就献给神，它指的是以色列这个整体而言。保罗用树根和树枝作为一个比喻，他就在告诉我们树根的性质和树枝的性质应该是相同的。树根是圣洁的话，树枝子也应该是圣洁。所以说如果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圣洁的，那将来他们的后代也应该是圣洁。所以说接下来保罗就用了他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说，他说若有几根枝子遮下来，你这野橄榄枝都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向旧制的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那是根拖着你。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经文呢？那首先是我们说啊，我要看一个图啊，这个嫁接的这个技术啊，嫁接呢它是一种栽培的技术。一般的是呢，是个把结果子的好的枝子加在一个野橄榄的树上，然后可以扩大繁殖，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果子。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呢是把一个野生的橄榄枝子加在一个停止结果子的橄榄树上。这个停止结果子的橄榄树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个野橄榄枝子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外邦人。所以说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就是要想使一个停止结果子的橄榄树重新产生果子，就是把一个野橄榄架在上面去。这样的话呢，那个原来的那个枝浆可以使这个野橄榄枝子呢产生有一种生命力，这样的话呢，这个树呢就可以再结果子。所以说这个野生的这个橄榄，我去过这个西班牙两次，我去过意大利一次，就是我去看那个橄榄树的，因为我在公司里是做这个，有一个课题是与这个橄榄的一个病害有关系的，检测这个病害，我就去那个橄榄园里看的，那个野果子，那个叶子很小，果子非常非常的小。那正常的橄榄呢，我们知道商店里都有卖的，都很大。这个野果子呢，几乎是没什么油的，所以说呢，栽培的橄榄树在正常情况下结的果子又大又好。所以说这个当这个野果子嫁接到这个好的橄榄树上之后，那个这个因为它得到了这个好的橄榄树这个营养，它会慢慢的会改变它的这个生长的状态。啊，同样的是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的是把一个野橄榄加到了这个不结果子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橄榄树上去了，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以色列那个肥根啊，来自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肥根，他继续来使这个野生的这个橄榄可以产这个枝子可以产生好的一个果子。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外邦的信徒被接纳成了神的子民群体当中啊，在原来那个树上已经有结果子的好的枝子，也有被接上去的这个橄榄。这个外邦的这个野枝子，那当然了，有些枝子呢，那些拒绝福音的那些犹太人的枝子呢，就被给砍下来。那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呢，他就在告诉我们，老的树干迎着新的结的枝子可以重新得到活力，而新的野橄榄枝子在原树干的影响下，在这个枝浆的喂养之下，也能够接触野橄榄无法接触的果实。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警告外邦的信徒说你能不可向那个旧枝子夸口，你若夸口，你就知道不是你拖着根，而是根拖着你，不是你拖着根，而是根拖着你。事实上神要救赎外邦人，根本不需要把犹太人给砍下来。神救赎外邦人不是为了让外邦人去代替以色列人，顶替以色列人在神国的位置。犹太人被砍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不信造成的，因为他们不信被砍下来，我们外邦的人被接纳成为神国的子民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个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外邦人绝对不能够向犹太人夸口说我要来代替你，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观点，到今天也是，有的人以为就教会代替了以色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代替永远不会，教会永远不会代替以色列。以色列在神国里边是有他的位分的。那反过来就是说，外邦人如果你不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会怎么样呢？神也会把你给砍下来。这就是下边保罗要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你若说那枝子被支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支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而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觉得神的话非常的严厉，所以说我们看到你要长久，长久啊！你如果不长久在上面的话是不行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更要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留在深谷里的必要的条件。我们的新生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绝对不可以轻视犹太人。如果我们骄傲，忘了神的恩典，以自信取代对神的信心，也会落入那些与不信的犹太人同样的命运，将被砍除。所以说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而且他们解的就叫了对以色列人，这是讲的以色列人，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给接上去。使徒在教导我们说，那些以不信失去了神子民身份的犹太人，如果有一天他们终于相信了基督，他们将会被重新接纳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说根据我们的常识，如果一个橄榄枝子从树上砍下来以后，它会死掉的。如果你能够把它重新接回去，它才能够活了，还可以结果子，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奇迹。同样的，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它是会有一天它能够以信心取代不信，重新被接纳成为神的子民。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神，这是一个神迹。就像以西结书37章这个耶和华启示的那个骸骨复活的比，那时候主呢就对以西结先知说人子的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然后这神呢就把他的灵放到这些人的心里面去，那些人就都活。说圣灵可以改变万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保罗就深信，他说神的恩典必定能够使这个神迹发生啊，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那既然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那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外邦基督徒，我们就应当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得到救恩，要迫切的来祷告，求神来赐给他们一个信心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那个弥赛亚，他们期盼了许多年的弥赛亚。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的就是，我看到了 Open Door 的一个数字，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啊，可以说他们是从1948年以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基督徒的数字呢在逐渐的攀升，就是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不过呢，就是他们整个犹太人的群体呢，这个以色列基督徒的群体呢也在下降，就是说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基督徒不生孩子，那第二个原因呢又有很多的穆斯林进到了这个国家去，但是总的一个数字都在攀升啊。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来救恩来祷告。那接下来呢，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神拯救万民是靠他的怜悯和恩典。保罗在25节至26节说，他说弟兄们，他说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亚各家的一切的罪恶。圣经里经常出现奥秘这个词，这个奥秘呢，比方说有天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还有敬虔的奥秘啊，出现很多次。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奥秘呢，是指的是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句话怎么理解呢？首先我们说以色列人的硬心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硬心的，是一部分人硬心啊，因为已经有些以色列人已经信主了啊。说 以色列人的应信呢，它是一个暂时的，它不是一个长久的。在他应信的这段时间呢，正好呢，这个福音呢可以传给外邦人。所以说，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先传给犹太人；可是从领受福音的角度来看，先是外邦人接受了，然后再回到犹太人。所以说，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指的是大量的外邦人信徒。在大使命里边讲到了这个大量的外国人的时候呢，不是指的每一个人，它指的是 all nations， 是每个种族、每个种族、每个族群呢都有代表。当我们很多族群的人都进入了神的国度的时候，那以色列全家就会得救。什么叫做以色列全家呢？这个词呢也需要一些解释啊。以色列全家指的是它作为一个整体说的，它不是指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那更是指的是在耶稣再来之前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指的是以色列全家，不是说每一个，不是每一个啊。说当大量的外邦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他将会看见神的救恩，归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的读到，我们说以色列人暂时的跌倒是已经有预言的，但是他们最终永远的复兴，圣经里是也有预言的。那唯有等到神的所有的选民以色列被等到神的选民被以色列被接纳进来之后，新约才算是完全的实现。那目前呢，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暂时的没有相信，但是神给他列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是神拣选他们的一个目标。圣经呢告诉我们说，必有一位救主要从锡安出来，这个救主事实上已经来了，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了神的身边。他有一天他还会再回来，他还会再回来做王掌权，来拯救啊这个世人啊。所以说他来的时候，他要消除亚各家一切的罪过。然后接下来使徒就告诉我们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约已经立定了，神给的约已经立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立了这个约。但这个约呢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约就要完全的实现。使徒他告诉我们说，就的福音来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的拣选来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慈爱的，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今天以色列人与神隔绝的情形，完全是为了让外邦人来接受福音，但是始终有一天他们会得到神的应许，神一定会帮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这是神终极的一个旨意。使徒说的非常的好，他说从前你们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的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要怜悯众人。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面前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神的连续，唯有依靠神的恩典。神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圈到一种不顺服的当中，为的就是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说当保罗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他就写了一首诗啊，他引用旧约的经文写了一首诗。因为这首诗呢，他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听神的话，我们只有相信神的话，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这最后的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牧师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得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不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万有都是本于他，都是依靠他，都是归于他。神的计划必定会实现的。说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完全的弃绝以色列人，神在末世会继续的使用以色列人做见证，成为世人的一个祝福。说今天我们不要轻视以色列人，我们需要为以色列人来迫切的来祷告，希望他们早点的得到神的救恩，是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能够进入神的，求神开他们的眼睛，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今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全是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没有一点值得骄傲的地方，求主来继续的怜悯我们这些人，使我们持守在耶稣基督的信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是的，你是怜悯恩典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求主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也求主来使我们能够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祷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你的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们有。